444页最上面哈，最上面，前一页最后一行提到颠倒的根本是无明，对不对？那444页这边提到颠倒的体性啊的本体啊，它的本体就是沙迦耶见，有找到吗？
有。
沙迦耶见就是身见啊，就是身见。或者是我见，它有很多个名字都一样的啊，身见或者是我见、沙迦耶见都一样的。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边执见的一分，这个是指常见。你看角柱五的话，它这里有说明啊，角柱五，他说这里的一分就是指边执见的常见，因为它边执见有分常跟断两个。常跟断两种见，但是这里提到的边执见一分是指常见，唯取常见，你明白吗？再来是见取、接近取跟贪。那针对这个的那个对应啊，常乐我净呢是在第三行第四行这边有解释啊。他说沙迦耶见就是我的颠倒，所以我有写在黑板上面，有没有？这个最左边这个沙迦耶见就是我的颠倒啊，然后呢边执见的一分是常的颠倒，有没有啊？常乐我净那个常，有没有？所以他那个边执见呢，你看角柱五啊，他代表有写就是指常见，角柱五，角柱五有啊，有看到吗？
有
啊，角柱五的第二行有没有？边执见一分者，就是边执见有两种的，常见跟断见，但是它唯取常见，有没有？有的人好像找不到哦，就是这一个嘛，啊，这个是指常见这一分是指常见，所以它对应的是这一个咯，常乐我净的常咯。见取见就是不净净颠倒啊，见取，还有接近取对应是乐颠倒，有没有？贪呢，通于两种，不净不是净颠倒跟乐颠倒两个。贪啊，贪欲是通这两个，可以吗？好，那倒的等流呢，它这里是指邪见边执见一分会慢移。我这里我在推测它这里边执见的一分有可能是指断见那一分。但是我没有去查到资料哈。如果你们要确认的话，就是等我查一下资料，因为它边执见有分两个啊，好，我们先不管这个了哈，我们主要要了解就是颠倒的定义嘛，有三种颠倒嘛，想见心颠倒啊，然后这个部分呢，它还没有讲到这三个的。那真正讲都是下一段文，就是瑜伽师地论卷53有吗？
有。
瑜伽师地论卷53就下一段引文，有看到哈？你看哦，颠倒差别，这里就是指凡夫的颠倒，凡夫随逐无明，所以起不如理作意啊。然后对于所缘境呢，他就起了常颠倒，取向而转，就名为想颠倒啊。所以就是如是于常乐净我都是如此，所以这个就是想颠倒。所以我画在右边那个白黑板上面那个常乐净我，有没有？我最上面有写一个想颠倒，有没有看到吗？最上面那个想颠倒就是常乐我净，这四个是属于想颠倒。想颠倒是由什么来的呢？无明不如理作意，有没有？ 然后这四种颠倒啊，如果他针对在家中，他升起的是心颠倒，那一分出家者是见颠倒。那这两个呢，让我想起啊，大家看那个黑板的话，就是，如果让我们看这个下面的解释啊，它是有这样解释的，就是大家看黑板这边哈。因为这边导瑜伽师地论的文呢，它特别有标明一分，有没有？在家它没有的，在家就住在家，出家它只有讲一分，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是指我们佛教的出家人，有可能是指外道的出家人，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是按照阿含经来看，就是有心颠倒的在家人，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因为他很在家众就是比较多颠倒的染污心，对不对？但是出家者会有这种见颠倒啊。那论那边也有解释说，它是一种邪的圣解，就是他认为坚定不移，他就是信仰这样的见解。比如说吃草可以升天，这一种圣解就是它也叫圣解哦，但是它叫邪圣解。吃草可以升天，因为牛就是这样升天的，所以他说他这种见颠倒就是一分的修行者。那这一种解释呢，在杂含546经就有分成两个，一个是贪欲，一个是见欲。这两个呢，在导师的书里面常常引用的，应顺导师的书，这个就是一般导师引用的时候呢，这部经有提到说，在家与在家共争，出家与出家共争，大家有听过这个吗？啊，在杂含这部经，那对应这两种的话，在家跟在家共争就是贪欲，出家跟出家共争就是见欲。那这种见解的斗争啊，见解的斗争，导师的书里面提到说，这个导师认为是外道来的，不是指出家，不是指出家。导师的书里面是说是外道，哦，才有这种见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好像看到佛教也蛮多的见的问题，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先知道了哈，经论里面有这样的分别。到这里可以吗？啊，那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啊《瑜伽师地论》卷53的这个解释哈。它有分成两段的，另外一段就是它不分在家出家了，好，就是下面那一段，有没有？想颠倒就是一样的，是常乐我净。然后它如果是贪着境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关键字哈，《瑜伽师地论》有的哈，它是说这个是第一种解释啊，这一种是属于第一说，那它有第二说的，第二说它就不分在家出家了。他不分在家出家，他说有常乐我净的这一种执着，如果你是执着境界叫做心倒，那执着的人看到吗？执着者，这个是人嘛哈？如果执着者，这个就叫见倒，这样。所以他有分境界跟人，这样他是用这样分，他就不分在家出家啊。所以这个就是卷53的这个瑜伽师地论的引文就是这样啊，可以吗？
可以。
好，瑜伽师地论最后一段呢，无颠倒刚好就反过来咯。你看很简单的，他说没有颠倒差别的人呢，就是诸聪睿者，有智慧的人，起智慧名啊，随智慧名起如理作意，有没有？起如理思维，于所缘境知道无常苦不净无我，正取向转，就是他正确的取着这种有为相啊，这种共相，所以名为想无颠倒，心无颠倒，见无颠倒，所以他还是了知 这一些境界的，只是他不起颠倒而已。这样可以吗？好，那这一些三种颠倒啊，想心见是出自政治部的啊，我有把那个政治部的经文列给大家看啊。那在政治部的经呢，他就很简单，他说想心见都是藏了我境，都是藏了我境。想心见三个，他没有去区分了，在经文没有区分啊，都是藏了我境。好，那这个就是有关于圣者也可能会思念啊，起一些欲界的贪或者是欲界的嗔啊，主要就是他还没有修定嘛啊，他还没有修定。好，再来呢，就是注解一切即法皆是灭法这句话啊。那大家看补充资料，旧的补充资料哈，就是418。大家对着来看，跟444 418 418最下面所有即法一切灭已的注释，我引了开印法师的 中义这个巴利的经跟注书的经文，有没有？那我们来看开印法师的翻译，在419，这个是什么经啊？长部经，长部经啊，419第一行啊，第一行，在巴利的经文呢，是常常出现这种语词的啊，就是这个婆罗门啊，就在座上听了开示之后呢，离尘的、离垢的法眼，就是远尘离垢的法眼。那这个法眼的内容是什么呢？他就是知道任何即起之法，比一切都是灭尽之法，可以吗？所以凡是出果得法眼的人都知道的，这些有为法都是一切即法皆是灭法。那在注释书里面呢，他就有提到说，法眼就是等于虚陀环道，虚陀环道。那对于那由于升起形象的看见缘故而说，凡是任何即起之法，比一切即灭尽之法。由于那灭法作灭尽所缘后，依所作的而如是升起，正在通达一切有为的法眼。大家看得明白吗？看得明白吗？比较难看得明白哈，有一点难哈，因为开印法师是直译啊，他底下的情况都有类似这样哈，但是你要读很多遍就大概能够知道啊，所以我就用网络呢自己再翻译了一次啊，大家看那个444页哈，444最下面，最下面。有看到吗？啊，那这个是用网络翻译的。他说法眼在此呢，在这里是指虚陀环果道啊，就是这个道智啊。为了显示它升起的方式，经文说，凡是有升起的法，一切都是灭法，因为法眼是以灭为所缘，通过修行的过程，如此洞达一切有为法，法眼便升起了。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可以理解哈，所以直译呢跟这个网络的这些意义啊也有一点差异的啊，我觉得它的大意呢是差不多的啊，当然精准还是开印法师翻译的比较精准哈，但是你要明白它的含义嘛，你至少明白它的含义之后，你再来看这个开印法师的解释，可能就不会那么难读啊。所以他的整个注书的定义就是说，得法眼的出果圣者啊，他们就是知道这一些有为升起的法都是灭法， 因为他们是以灭为所缘的啊。好，再来我们看疏钞啊，疏钞，我们直接看那个网络的翻译了哈，网络的翻译在445页，445。找到没有？那这里我有加了一些文字了哈，因为我去翻译它两次啊，它出现不同的翻译，所以我就加了一些字，帮助大家理解这一段文意哈。苏超怎么解释呢？他说：“为何说为了显示法眼升起的方式呢？啊，难道不是指道智是以无为法为所缘，而非有为法吗？”啊。道智就是出果道的道智嘛，哈，升起是以无为法、以灭为所缘的。针对这样的质疑，经文啊用等等来回答。其中洞察就是指破除无明的证悟，所以洞察本身就是指一个证悟的人的形容词。因此说，通过修行的过程啊，那就能够达到啊。无明的消除，能够洞察一切即法皆是灭法，那这一种过程呢，它是必要的，然后它是修行的目的啊，是通向涅槃一个重要的步骤啊。那这样子的讲解可以理解吗？好，再来我们看瓜胡二相应部的经啊，对于须陀洹而言啊，这个跟那个开印法师的翻译就差不多了啊。对于出果而言，迷惑消除的时候，就是破除无明的时候啊，真理就会清晰显现，就会很清楚的显现。显现什么呢？凡是升起的法，一切都是灭法。这个真理是以清正的方式显现在内心上。清正就是限量，就是亲身体验。他不是靠别人讲给他听，他是亲身体验，所有的即法都是灭法。瓜胡山长部这个书啊，这里也是差不多啊。他说，对于须陀洹而言，当无明被摧毁时，真理就清楚的显现。凡是升起的法，一切都是灭法。这个真理以清正的方式清楚显现在他内心，那就一样了，对不对啊？所以综合来说的话，凡是证得出果的人，有出果道智升起的人，都有这一种观察一切即法皆是灭法的智慧啊。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有为法，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它都是以生以灭的法，或者是正生相灭的法，还有呢当生当灭的法，都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必然如此，离不开即必有灭的，有即必有灭的这种缘起性啊。所以这个就是啊通达这种缘起性的一个啊智慧，就是出果的智慧啊。 OK， 好，那到这里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回来看经文，下一部经397经，书本379，379啊，397啊，大家知道吗？我本身哦，我是读会计的，我看数字哦。不晓得是我的眼镜的问题，还是我自己本身的那个阿拉耶识的问题，我每次看数字会这样掉过来的、哦嗯、所以我读完会计，但是我不要做会计，因为要赔钱赔很多而且我从小都是这样哦，很奇怪哦，我就是看数字有时候会倒过来的那个啊。好，那个是397到400经，我们要一起看的哈，要到400经一起看。好，我们来看书本哈那佛陀也是在鹿野苑开示啊，跟比丘们说，我当作是说， 我与苦地为无间等，以及苦集苦灭圣地为无间等而言，我当得苦灭道地无间等者，此说不应。为什么？因为无有是处，就是不正确。那我现在教大家看一下这个经哈，我是用后来我读了很多次，我发现用刮胡起来哈，你比较知道它的一个名词是哪一些啊。比如说379页最后一段这个经文哈，你把苦圣地刮胡起来，苦圣地刮胡起来，还有呢第三行苦集跟苦灭圣地刮胡起来，刮胡起来，还有苦灭道基圣地刮胡起来。其实它的文意呢跟后面很多经都一样的，就是说苦集灭，你如果没有清正，你就没有办法清正道地。如果你苦集灭这三地没有清正，你就不可能清正道地。那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啊？它后面很多经都是这样哦。好，我们来看380页啊。那这样刮胡起来有什么好处哦？我待会会跟大家说啊。我们看380页的第一行，你看哦，若苦集灭为无间等啊，你前面三地如果没有清正的话，你想要于道地无间等，无有是处。就好像有人说，我想用这个曲提罗叶， 这种树叶哈，待会我们看，角柱这里也有哈，就是角柱一这边，它是指那个羽状的树叶啊， 羽毛状的那种叶子树叶，就好像含羞草，或者是那种叫什么啊，五叶松，类似那一种啊哈，类似那一种树的叶。那你要用那一种树叶来盛水的话，做得到吗？没有办法，无有是处啊。你收集很多也没有办法装水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认为苦集灭还没有现证，你想要现证道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反过来下一段，如果你说我先于苦集灭无间等已，我对于前面三地现证之后，那我要得到道地的体证，则是善说，那这个就是正确的，思有是处，就对的。就好像有人啊，他说我要用这种纯檀磨叶、摩楼迦叶这一种叶呢，你看它是比较大的荷花叶或者是一些葛藤类的葛藤类的那种攀爬的那个树叶，它比较大片，所以它就可以盛水，它就是则是善说。然后如果说我们能够体证苦集灭，然后要体证道地，那就是没有问题。我读了一直读了杂含这些经之后啊，我一直都在考虑为什么他会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要讨论苦集灭，你没有证得就没有办法证得道地。可以帮我擦一下黑板，大家知道吗？他有一个原因，就是无间等这个语词无间等这个语词，大家知道它是在什么阶段才需要用到的吗？无间等现观它是在什么时候？见到位，对吧？对，见到位，修到位也要就是观察四圣地，是出果、二果、三果、四果都要乃至成佛都要我们前面好像有上过是吗？看一下对呀，大家看377，我们前面有上过了。 377，就是393经，他提到说我们要证初果、证二果、证三果、证四果、证辟支佛、证无上菩提，都是要观察四圣谛。所以四圣谛的无间等就是证得圣道的必然内容。那为什么说380页这里为什么他要说苦集灭？他这一组呢，在杂含经这一组他都全部一起讲的，然后他才会讲这个。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他不分苦集灭道这样子？你知道吗？为什么一般我们讲部派不是讲这个是世间因果，这个是出世间因果，对不对？为什么他不两个两个这样讲，他要三个然后对一个这样讲的？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哈道法，什么道法？三个都是道法。什么三个是道法？我不懂哦。八正道是八正道啊，八正道跟苦集灭的内容不一样吧？不一样哈，我的理解哈，有一种情况，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说此有故彼有啊，啊，此生故彼生，对不对？此有故彼有啊，这种因缘而生，因缘而生的法就是苦跟集了。这个，那此灭故彼灭，那这是因为缘灭，所以它就灭，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此灭故彼灭，所以他这一组啊，通常在阿含经常常他都放在一起讲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缘起，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说这个就称为缘起之性，然后另外一个是叫称什么？哈，圣道之性。对啦，圣道之，你去看佛法概论的导师有提到这两个，那这两个加起来就是属于我们说就是法达玛达摩的内容，就是缘起跟圣道啊。所以我自己一直在思维，为什么佛陀在经典常常这一组啊他要放在一起啊，苦集灭这个要放在一起。这个或许是一种理解哈，一种理解。因为在经中所提到的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就是谈苦集灭的啊。那这个就是另外是道谛，这个是一种解释哈，这个是一种解释。那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无间等这个问题。无间等啊，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说的无间等，就是现观嘛哈，就是现证啊，它就是现观。玄奘大师翻成炫观啊，就是清正的意思，清正。那清正四圣谛呢，如果是按照阿毗达摩来说啊，我们说见道啊，见道就是无间等。我问大家，如果按照有部来说，见道有多少心啊？见道15心，对不对？所以呢它也是苦集灭道这样下来的，对不对？所以苦有多少个心？四个，也是四个。然后这个三个，这样就15心了。这样子就是15心见道啊，15心见道啊。那如果它最后一个道地的第16心就是出果啊。第16心啊，到地这个就是出果了。 如果你按照阿比达摩的这一种部派的在讲解见到位的次第来看，他也是这样要这样子下来的，就是他一定是苦集灭这样下来，他不会跳过来的。所以你见到的第一个刹那一直到最后都是这样顺序苦集灭道，所以他不能够说你先证得道地然后再来证苦集灭，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他一定是先这样子下来啊。所以这个是一种一种理解啦。因为佛陀在经里面，待会我们看哈，他很多部经都是用这样的方式的，都是用苦集灭然后道地这样对比啊，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对比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第几经。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部经，它要到四百经，我们再看补充资料哈。好，我们看398经，因陀罗住。398经，经文一样了哈，我们直接看那个譬喻，在381页哈。佛告诸比丘，如小棉丸，就是棉花啦，小结被华丸，就是木棉花，木棉花啊，就是如棉花或者是木棉花。他说，如果你把它放到十字路口，四方东南西北的风吹它，它就会飘向，就是它所要到的方向啊。如是沙门婆罗门，于苦胜地不如实知，于苦集灭不如实知。苦集灭了啊，三个对不对？苦不如实知，集灭道不如实知，当知比沙门婆罗门，常观他面，常随他说，以不如实知闻彼所说，去说而受，当知此人不受不朽修习智慧故啊。他说，如果我们对于四圣谛不如实知啊，我们呢啊，就是像一般的修行者，他们就会常观他面，常随他说，就是我们就会啊，就是要听别人的那个言论了啊，你就没有办法去抉择到底这个是对是错的，我们就会随顺别人的说啊，来修行，那当然就会很危险哦。那我们没有这样的判别能力，就是我们过去没有修过智慧。那他说，如果说好像是因陀罗柱啊，如果是一根非常牢固的柱子啊，钢铁所做的，那深入地中，有四方猛风不能令动啊，就是这个因陀罗柱非常牢固啊，风吹都不能动。那就好像呢，沙门婆罗门如果了解四圣谛啊，那就能够做得到不视他面，不随他语，就是不会随顺别人的说法做法去修行，因为他智慧牢固，本随习故不随他语，就是他自己能够体悟，不需要别人给他就是引导。那这里的注解二，你看到，哦，不是他面，这个书本的人注解说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在古文里面应该比较不像是这种解释，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他也没有这样解释的，待会我们要看到四百经，我们先忍耐一下，待会再一起看。好，我们再看书本399经。那佛陀在跟比丘们说，就好像一根很大的石柱啊，石头做的柱子，非常非常大，就四方的风吹它不能动。他说，就好像修行者知道苦集灭道，如是知 斯等沙门婆罗门自诸论处，就是这些了知四圣地的修行者，如果他们到了别的道场啊，别的这一种修行地方，就没有，他们就不会受到屈辱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得到心解脱、慧解脱啊。那反而呢，会让这一些道场或者是修行者反生忧苦。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会被人家问难，反而他能够感化对方，这样的意思。反而让那个主人啊反生忧苦，就是因为他讲了不够。比如说佛陀去哦，通常都是让那些外道折服嘛啊。所以如是之见啊，这个就是过去有修了，我们说了哈，382页，过去是啊有受习这一种智慧，不令轻动啊。所以修学智慧啊，不单只是自己能够有坚毅不拔的信心，而且它能够感化这些邪论啊，外道能够信受佛法。 OK， 我们看400经，我们要看到400经嘛哈。 OK， 400经，这部经佛陀跟比丘们说，就好像有人火烧头衣啊，就是我们的衣服啊啊头发啊着火了，那我们就会怎么样呢？急救令灭，对不对啊？当然哦，因为烧自己的头啊。 对，佛告比丘，莫作是说啊，不要这样说。他说我们应该要把头衣啊，当值头衣放在一边啊，把头啊还有衣服先放在一边。那虽然他着火很重要，但是都比不上了解四圣地来的重要。他说如果对于苦集灭道还没有无间等啊，应该要精进的修学。为什么？因为我们长夜，我们长时间轮回三恶道，地狱、畜生、恶鬼。诸比丘不见疾苦啊，如果我们看不到三恶道的苦的话，那我们当然就不知道四圣地那么重要了。所以呢，我们见到这一种堕恶趣的苦啊，所以我们对于四圣地还没有无间等的人，要赶快修行，当忍苦乐忧悲，我们应当要忍耐忍受种种的苦乐跟忧悲，于四圣地赶快修行。就是即使火烧头火烧衣，我们都要忍耐，因为我们要学习四圣地的法。就是学习四圣地的法比这个火烧头火烧衣服还重要就对了，这样明白吗？啊，即使身体被烧坏了，我都在所不惜啊，就是为了要听四圣地的法。下面有一部经也是这样哦，看了之后真的是很震撼哈、哦。就是佛陀会用这种譬喻，是很生动，也很感人的。好，我们先来看补充资料哈，补充资料419。419有没有？最下面的表格，最下面的表格啊，经文我就不说了哈。就是他佛陀说，如果我们对于苦集灭还没有现证，那你想要现证道地是不可能的。就好像你拿这一些像雨状类的树叶要盛水，那是不可能的事。那反过来，如果说你能够无间等苦集灭道，那就好像呢，你没有，如果你能够体证苦集灭，那你就一定能够体证道地。就好像你拿这个荷花叶的叶子来盛水啊，是有是处。 那我们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卷95、啊、瑜伽师地论的注解说，一切四圣地的智慧、啊、都是渐次集成的，渐次而成，所以叫做地现观、啊、非随缺一，就是它不会缺少任何一个。这个四圣地的现观、啊、就好像佳肴、哦、他说就好像很好吃的饭菜，圣弟子们的无上慧命啊，依此而活，如受欲者食用佳肴，就是我们修行者啊，我们的无上法身慧命啊，就是四圣弟。学习四圣弟就好像吃了一顿大餐那样，要比这个大餐还来得好吃啊，还来得重要的意思哈。好，我们来看420页，苦等地智啊，缺余三智，如潭迷叶啊，就是没有办法盛水啦啊，没有办法盛水的意思，这种叶子没有办法盛水。那反过来，那如果是这个我们拿的是这一种沙罗枝叶啊，就是很大片的，比如说荷花叶这种。那就如四圣地的智慧啊，渐次集成。这个我们学习苦集灭，那我们才能证得道地现观，可以吗？那这一个段落就是解释渐次集成，所以它有出现这个渐次集成的关键字，有没有？大家知道渐次集成我们在哪里出现的吗？还记得吗？能想得起来吗？渐次集成，大家看443最上面，四圣地的智慧有三种相，看到吗？第二个就是渐次集成啊，四圣地是渐次集成。如果按照金根论来看的话，就是苦集灭要无间等，那道地才能够无间等，所以它渐次是这样子的，渐次的意思就是不能够跳跃啊，一定要苦集灭到这样的顺序，可以吗？好，再来我们看回来420页这边啊，420页这边398经，如因陀罗柱，这个有没有？那这一部经就是有出现啊。如果说我们对于四圣地如实知的话，那我们就不视他面，不随他语啊。所以瑜伽师地论就有注解这个。我们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他说四圣地智啊，已证得者，如果已经体证四圣地智慧的人啊，就好像大石楼以善雕饰，八方猛风不能轻动，一切议论不能移动。他是用大石楼哈，那我们的经文是柱子，石头的柱子啊，它是石楼，可能以前的楼也有像柱子这样子的，现在我们的楼也是这样长长的，也是像一根柱子啊。好，再来瑜伽师地论说，所有误解不假他缘，不是他面，彼将何说？我当听受。就是他这里的意思，到这里句点哈，大家改一下。到这边句点，所有误解不假他缘，就是我们对于四圣地理解之后啊，我们就不会再假借别人的这一种教导开示啊，就是不需要再去听别人的说法，我自己就可以体验到了，体证到啊。所以彼将何说？我当听受，就是。不是他面的意思，就是我不需要去求别人给我开示了。再来的话就是不关他口， 不关他口，后面要改成逗号哈，不关他口就是不听别人的开示了哈，或者是我只要听到这些不合乎四圣谛的理论啊，我就懂得去思维筹量审谛观察啊，我就该舍的要舍，该学的可学。那这几个特质呢，就是不为他转，不是他面，不关他口，就是至善决定，就是在那个四圣谛的三种特相的第一个至善决定，这个有吗？啊，他自己可以决定自己已经体证，我知道的道理是正确的，我可以自己印证啊，我不需要啊靠别人啊，不随他语啊，不是他面的意思哈、啊，自己自善决定。OK， 再来我们看，哎呀，时间到了，我们待会再继续好了啊，我们先休息一下。